那你自己多久充电一次？
哎呀，
你居然叹气，你的叹气也太大声了点。
梳子聊天室陪你聊聊天。Hello，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梳子爱聊天。今天呢，很开心就邀请到的是我们国际教练联盟台湾总会的理事长郑婕妤，大家都叫他 Winston 教练。那他本身呢，学的是管理学，所以今天呢，我们依旧邀请我们的 Winston 教练来介绍，算是企业界真的是常常会运用到的这本书《与成功有约》，是斯蒂芬·科维他所写的。那这本书其实影响了真的很多的，不管是企业界，甚至是回到个人的这一个层面。
真高兴，我们有人可以来分享这一本这个经典啊，经典。
对，然后也就是我们的 Winston 教练的算是小三呢、啊，因为
啊，
他说
爱书爱书，
抱
真
着
的，
他已经20年了。
是的，是的，没错哦。而且
好，
这
那
本
我
书啊，20年来每次看都会不一样，这也是很多看这本书的人都有共同的这种感觉。
而且就像教练说的，可能每2年。或者是3年，自己呢，因为阅读，重新阅读时候，然后可能人生的历练又不太一样，设定的人生的这个使命的愿景，可能也就会有一些调整。
是的，
但
是
至
的。
少呢，我们从上一集的这个节目单元当中，我们把依赖期跟独立期分别用2集介绍完。那今天的第三集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互赖期。那在这个互赖期里面呢，其实在，这七习惯里面的其中的3个习惯是：第四点是双赢思维，第五点是知彼知己，第六点是统合纵向。中文都看得懂，但是内容其实又是另外一个阶层了。我们从这个幼稚园，然后进入到了国高中阶段，接下来我们终于要再更进一步往上一层的互赖期来努力。那教练。我们互赖期不再是你跟我，而是成为我们了，对吗？
哦，对对对，这个关键字实在太重要了。互赖期的重点就在于我们，而且大家如果听了前面的解释呢，当我们一二三这三个习惯练得很好，我们进入到独立期的时候，我们会说你是一个成功的个人。为什么你是一个成功的个人？因为你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你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使命。以及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迈向你的使命。好，所以梳子可以觉得，如果一个这样做的人，应该算是过得很不错吧。
对啊，至
好，
少应该自己也蛮开心的吧。
对对，所以这就是个人的成功。到了独立期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个人的成功。好，那为什么个人成功了之后还有上面呢？其实是因为作者提到，我们不是独自生活的啊，我们总是要跟别人一起合作。那再加上，我想大家对于所谓的团队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概念也都很了解了。所以，如果一个很成功的个人，是不是一定也可以成为一个大家都一起成功的人呢？其实不一定。我们有看过很多，比如说在公司里面很厉害的个人，可是没有人想要跟他合作。苏子有曾经遇过类似这样的状况吗？
有，因为他会觉得他很成功，但是可能从旁边就觉得啊，很不想要跟他相处，因为跟他
对，
沟通好难哦。
没错，没错。那这就是我们说，他可能是已经有了个人的成功，可是他还没有达到所谓公众的成功。哦，也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成功，所以这个四五六在练的习惯，就是帮助你可以成为一个我们成功这样子的人。对，好，那从独立期开始要进入到梳子刚刚讲的第一个四，这个双赢思维之前呢，我想要先强调的有一个概念叫做情感账户。
情感账户，
对，
因为要从一个人变成2个人以上，所以我们彼此之间要先来存款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情感账户为什么重要？是因为如果你跟别人之间没有这个情感账户，那你就算很想要做到四五六，难度其实很高。
哦，所以我们要存入哪一些东西进去啊？
情感账户呢，它在原始的这个版本里面，它写的有六种啊，六种存款。那么其实这七个习惯出版之后的几年，作者有再出了一本叫做第八个习惯。
哦，
对，那第八个习惯呢，它就增加了这个情感账户的存款类型，总共有十种。好，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谈七习惯的这本书，所以我们就先从它这个六种也是很核心的开始来说。好，那这个情感的账户里面要存的六种，第一种就是你是很愿意去了解别人的。所以只要你开始愿意多了解一下别人的时候，你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你就在为你们之间的情感账户存款。
对。
好，那第二个存款叫做注意小细节。
要注意什么小细节啊？
注意小细节，比如说礼貌啊。
哦，
礼貌就很简单了，这大家都常常听到的，请谢谢对不起。最简单的就是这个，请谢谢对不起。好，那请谢谢对不起这三个词，梳子觉得哪一个最简单，哪一个最困难？
对不起最难。
好，对，
谢谢，谢谢好像挺简单。
对，但其实三个在注意小节里面，就是说小细节就是请谢谢对不起，常常做说这三个东西。好，然后第三种存款就是遵守你的承诺。
这也蛮重要的，尤其是彼此之间的也许是共识啊，或者是讨论啊，工作啊，对，好像那个承诺还是蛮重要的。
没错，而且这个承诺呢，我自己的经验其实也是可以从很多小细节的承诺开始。我举一个例哈，如果我们有时候跟朋友见面，好，然后结束的时候，我们经常是不是都会说，好，我们下次再约吃饭。下次是什么时候？
就是没有下次。客套话，客套话
啊，对对对。但是如果遵守承诺的人，他就会很认真的评估说，哎，如果我真的很想跟这个朋友在下次再见面，我们可以直接来约下次的时间。
对，拿出行事历来看一下。
对对，我们就来约。或如果我真的觉得我们下次要见面真的难度太高了，那他就不会轻易的说出说，哎，我们下次再约吃饭哦。因为他知道这个承诺有可能会做不到。所以信守承诺指的就是这种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对。
对，而且好像有时候像守时这件事情，就是有些人觉得可能迟到个五分钟十分钟还好，有些人其实是会提早到。然后如果说大家可能也都能够有一个就是遵守这个承诺，彼此的信任感其实也会大幅的提升。
是的，是的，没错没错，
虽然是小事情啦，对啊，
是的是的，其实小事情累积起来就是大事情。就像你刚刚举的那个迟到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啊。如果有人他不管是开会的时候上班的时候，或者外出办活动，什么时候他永远都在迟到。那你对这个人的情感账户，其实情感账户为什么叫情感账户，就是因为当这个账户的我们叫做余额，就跟那个银行一样嘛，你看到钱越多，其实在人际关系里面就代表信任感会越高。那当这个情感账户一直被提款一直被提款，你就会对这个人的信任度越来越低。对啊，
好，所以呢，信守承诺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存款项目，
对，而且要从小事情开始做就可以了。对，小事情开始做就好。好，所以前面这个是前面三个，对，后面还有三个，第四个是什么呢？第四个是我觉得我自己也觉得很不容易做到，但很重要的，叫做要阐明你的期望。
哦。
阐明期望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很多人际关系我们会对彼此比如觉得失望啊，觉得委屈啊，好之类的，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对于角色或者彼此的期待是不清楚的。所以当期待没有讲清楚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失望或者造成误会。那个失望或误会它就会变成在这个情感账户里面就提款了。我举例哈，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当中很常听到一种对话，就是大家开完会一段时间以后，然后就会有同事说，我以为这件事情是你会做的。好，然后另外一个同事就说，可是那天开会的时候我听到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你要做的啊。这种对话很常听到，对不对？
对。
那这就是我们对彼此的期望不清楚。就是到底我被期待要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你被期待要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其实是不够清楚的。所以我们才会造成了这种误会，或落差。
所以反而应该直接挑开来说清楚，
对，
对不对？
对，而且
难怪说要做阐明，要公开，
阐明，对对对对对，阐明
表述这样子，
对、
okay、
对，而且是任何关系哦，比如说亲密伴侣，亲密伴侣其实是最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我对你有期待，可是我不说。然后我希望你主动知道我对你的期待。这样就变成了肚子里的蛔虫。
对。
但我觉得这实在太好笑了，为什么人会希望自己肚子里有蛔虫呢？
而且这好像又会回到我们之前有说到的真的没有心灵相通这件事情。请大家回去听数字爱聊天第二集。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里的阐明期望啊，其实书里面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通常比如说婚姻关系也是啊，就是我们可能会期待对方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可是如果我们不说明清楚，我们其实就是在摸索中前进。
对，
既然在摸索，那就一定有摸错的时候。一定
会有摸错了还要怪别人。
对对对对对，就摸错了，然后或者失望啊，或者觉得说啊那啊那，好，所以阐明期望这个存款其实是很重要的。
是。
好，
第五个，
第五个就是诚恳正直。诚恳正直当然在指的就是说我会，他举了一个诚恳正直的例子，我觉得很好，就是你不会在背后批评他人。这就是一种诚恳正直的表现。好，那我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就比如说大家都开玩笑说在办公室里面不是都会有茶水间的聊天吗？
对，
茶水间聊天就是在聊是非。
嗯，
那通常那个是非本身的主角都不会在现场。
对
对，那这就是不诚恳正直的一种状态。
哇，所以就连背后说人坏话，这个存款其实可能都会造成的这个存款就是大失血就对了。
因为你可以想想看，假设好，假设梳子你不在茶水间，好，但我在茶水间跟另外一个人讲了你的一些有的没的，那当有一天你知道的时候，
对，
你对于我这个人你会有什么想法？
就叉叉叉呀。
对啊， 对啊。那另外跟我在茶水间的那个人，虽然他在茶水间的时候跟我看起来好像聊得很愉快，我们都在讲梳子怎样怎样，但是他心里会不会想说啊 ，Wisdom 会不会有一天跟梳子在茶水间的时候也会讲我？
哎呦，挺有可能的。
其实是很有可能。
对。
所以这就是不诚恳正直。
哇，他的这个感情的存款其实还蛮细致的耶。所以第五个是诚恳正直。
对。
因为如果没有得到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彼此的那个信任关系其实就有可能就被崩解了。
对啊对啊，因为如果我常常会怀疑说啊，他会不会在背后说我什么，那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怎么可能有信任感？
对对
对啊。
好，那到了第六个，
第六个呢
存进去什么呢？
勇于道歉。
嗯，
就是刚刚我们
对，
当我们在说请谢谢对不起的时候，不是说对不起其实最难嘛？
最难的，对
对，但是对不起呢，勇于道歉是很好的一个情感存款。当我们愿意表达，可能是自己的疏忽，是自己没有注意到自己做错了事情之类之类的。这个其实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对，而对方也会因此有一个机会可以得到一些弥补，
是，
所以这对于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存款。
没错，而且就是我觉得愿意主动道歉，他其实某一个层面上就是足够的勇于认错，而且你还 主动的去表达，那另外一方其实相对应就会知道，你这个人是值得信赖的。我觉得某一个程度就是，你自己也知道你不对，然后我也愿意去接受你的道歉，然后可能我们还可以再怎么样去修正，可以变得更好，好像就是感情就会又再加分了一些。
对啊，就是我们等于有了一个新的机会，重新展开一段新的关系。
是，
对，
是，
对，所以为什么勇于道歉也是很重要的情感存款。
哇，那所以存完这六件事情之后，我们才可以真正开始走到下一步，就对了。
应该是说，如果我们常常在存款，我们的存款如果够多的话，当我们在做四五六这三个习惯的时候，会顺利非常多。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存款，我们在做四五六的时候会相对比较辛苦。对，而且我们要想哦，存款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提款。
对，没错没错，存款的目的是为了提款。也就是说，人跟人相处之间真的很难避免，我们一定会有一些摩擦，我们会有一些误会，我们会有一些冲突的时候，所以这些都是提款。那如果我跟你之间本来存款就很少，再提一个款，可能就变成负数了。
对，
那就表示我们的信任关系已经被破坏掉了。
对，然后假设还要去刷信用卡，然后还还不出钱来，那自己也就会很惨。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存款为什么要常常做，是因为我们总是难免会有提款的时候。对，那你如果存款很多，偶尔提了一些款，它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大。
好，所以当我们真的有足够的存款，然后开始要去练后面这三个习惯，相对上也就比较能够水到渠成。那接下来
的
这一个双赢思维，算是在与成功有约的第四件事情，就第四个习惯。
对，
双赢思维一定是 win-win 吗？
对，没错，就是 win-win。那双赢思维呢，我们也可以举一个例子，这样大家就很快可以了解了。好，通常 比如说如果在工作中有两个人都非常优秀，因为他们都已经独立了嘛，我们说独立的人就是自己要什么都是想得很清楚的，也非常知道要是第一。当这两个人意见不同的时候，通常会发生什么样的场面？朱子常看到的是什么？
就会彼此有一点那个尴尬或怀疑，或者是争吵。
尴尬或怀疑是怀疑什么？
就我觉得有点难讲哎，讲清楚。
你就想两个都很优秀的人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最常见会发生的状况，以你的经验可能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如果都很优秀，然后怀疑，假设就是前面那个存款，这个时候真的觉得存款很重要。那个存款如果不够的时候，就是我也很优秀啊，为什么你一定要听你的？难道你的就真的是对的吗？然后也会产生很多想去挑剔他的一个状态，
没错，
所以会先从怀疑，然后慢慢的就觉得没关系，我一定要想办法赢过你，就是挑剔你，然后要是把你踩下去这种感觉。
对对对，是啊是啊是，这非常常见，然后非常常见，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就会叫做赢输思维，就是我要赢，对不对？
对，
然后你要输。
对，
所以我会想办法，不管是说啊或用任何的行动等等，就是我要让你认输。好，这个就是赢输思维。好，那赢输思维我们现在就是排除法啦，赢输思维当然就不是双赢思维。
对，
好，那现在也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同样就是两个人很优秀啊，然后意见不一样。你一定也看过有的人就会先说，好好好，没关系，那都听你的，以梳子你的意见为主，没关系。好，这种状况也会发生，对不对？
对，但是对方可能不一定是真的是 有很好 的解决策略，只是也许我不想要去挑战他，或者说我不想破坏这个关系。
对对，是没错没错。但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了输赢思维，就是好，我输没有关系，我输没有关系，你赢，给你赢，好，你讲什么都可以，你讲什么都对，这个就叫输赢思维，那它当然也不是双赢。
对，
好，那么第三种很常见的就是两个优秀的人意见不一样，那这样梳子你退一步我也退一步，
但就两个都输了。
对，所以这就是双输思维
啊，就是搞得两败俱伤了。
但这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处理事情的方式。就是你也退一点嘛，我也退一点，好，所以我们大家达成了一个一致的妥协。对，
所以我们也会因为退一步而海阔天空嘛，但是这个词可能导致就是我们两个其实是双输，不是双赢。
因为你想，大部分的时候，如果要你退一步，你的心情会怎样？
就会也会觉得有点委屈，或者是，对啊，就会有点不爽吧。
对啊，对啊，对。所以当两个人都有一点不爽的时候，他就是双输啊。
对，
哇，
好，那到底怎么样双赢啊？
还没有，还没有，
还没有，还没有。
你看哦，刚刚我们讲的第一种叫赢输嘛，我赢你输。
对。
第二种叫做我输给你赢，没有关系。好，第三是双输。
输输。
还有一种，就叫做只有赢而已。好，什么叫做只有赢呢？就是反正我就是要赢。那至于你怎样我不在乎。所以这个跟前面的那个赢输就有点不一样，
又不一样。
对，因为赢输是我一定要你承认你是错的，你不对，我要你认输。但是赢呢，就我只要我赢就好了， 我不 care 你。
嗯，
对。所以这是一个根本没有把对方看在眼里的一种自我中心的状态。
是。
OK， 好，所以排除以上的各种，我们会说双赢思维，其实指的就是你能够去看见他人的想法，
嗯，
他人的优势，
嗯，
你能够超越自己跟对方，找出共同的目标，更好的方法，
嗯，
这就是双赢，
嗯。
那经常呢也有很多朋友在练习双赢的时候就会说，哦，很难呢，
嗯，
啊，因为双赢需要花时间，
对，一旦要花时间大家就会回到，啊，好懒哦，
对啊，不然就这样啦，你退一步吧，我退一步吧，
对，
那
个相对就简单一点，没错，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分享到目前为止，大家会发现这个七个习惯，我们现在已经讲到第四个习惯，
嗯，
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嗯，
它真的是非常需要有意识的刻意练习，
嗯，
好，所以我们在应该是第一集的时候讲到吧，我说80-20法则，大概只有 20% 的人会
愿意
刻意练习，
积极，
对，
嗯，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啊，成功的人其实没有预期的多，
嗯，
对。
嗯
对，所以也有朋友跟我分享说他真的很努力的去练双赢思维，但是始终找不到那个最核心的点，
嗯，
那要怎么办？好，
对啊，
那么在书里面呢也有谈到一个就叫做 no deal， no deal 的意思就是如果这一次我们真的各自都非常努力的，我们想要找到共同的目标，我们想要找到超越彼此的方法，
嗯，
还是没有办法，那就是买卖不成仁义在啊，我们这一次就不成交。
OK，
我们就维持我们这一次目前的状况，嗯，我们同意这一次是 no deal 的。
嗯，就也是一种好聚好散，就是没有生意，但是人情在。
对，
嗯，
对，没错，就没有非得要怎么样不可。
嗯。但也许教练就是听众朋友也会想问说，那难道就没有一个就是 win-win 的设计的流程啊，或者是方法吗？或者是可以怎么样去练习吗？然后让两边其实都能够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都是爽的，因为刚刚叔叔你两个都不爽嘛，那我们白话一点就是我们两边都愿意，然后都很爽，然后也很享受，然后两边都获利。
有哦，是有的，嗯，是有的，如果真的想要常常建立这种双赢的状态的话，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重点，好，可以帮助我们常常跟别人建立这种双赢。第一个就是你的真诚跟正直，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一直在讲正直这件事情，哦，
对，
正直是什么意思呢？正直就是说那个赢啊，我们一直在讲双赢，双赢，双赢到底赢是指的是什么？如果在刚刚的举例里面，我们可能都会以为说那个赢就是你是对的，我也是对的。
嗯。
可是真正的双赢在正直诚实的这个状况下在说，真正的双赢是指我们都找到了最重要的核心目标。
嗯，
我们都愿意为这个核心目标一起努力，那个是真正的诚实正直。
嗯嗯，
好，那我举一个例子，工作中很常见，我们有一个计划要做，
嗯，
你可能认为 A 做法比较好，我认为 B 做法比较好，所以我们非常有可能就会进入到讨论说 A 到底有哪里好， B 到底有哪里好， A 可能有什么问题， B 可能有什么问题，
嗯，
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进入到这个讨论里，可是我们会讨论着讨论着忘记了我们真正都很想要的那个目标到底是什么。
嗯哼，
对，
嗯，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可以回到这个诚信正直的角度去想，其实我们真正共同都想要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就可能跳出来，达成那个双赢。第二个呢，想要达成双赢，就是我们一直说这个七习惯其实在讲成熟度嘛，好，成熟度。那成熟度这件事情，它里面有讲到一个情感情绪上的成熟。情绪上的成熟就是说，因为两个人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很容易激起我们的情绪，对不对？
没错。
就是我可能会觉得说，你怎么会这样想？对啊，你怎么会这样想？你脑子装什么之类的，我们其实会有很多的情绪，或者我也会觉得说，啊，我都讲成这样了，你还不能了解吗？所以这里的情绪上的成熟，他在讲的就是，我们要有勇气，也要有关怀他人，这两者要兼顾。所以有勇气跟关怀他人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我要有勇气的去表达我自己的想法跟我的信念到底是什么。因为很有可能意见不同的时候，我搞不好会觉得啊，我前面都讲过了，可是你既然还是那么坚持，那就算了，我就没有勇气继续的去表达。又或者是我很有勇气一直的表达，可是我没有顾虑到你此刻的感觉跟你所说的内容，我只是一直在表达一直在表达。这两种状况就是都没有兼顾到。所以成熟的意思就是，我既有勇气不断的能够去传达我自己的一些想法跟感受，但我同时我也顾虑到了你的想法跟感受。这是成熟会有助于我们双赢。
所以不再只是看自己的想法，然后也会去考量对方的一些观点，然后用这两个的角度，然后在一起去找到可能是一个最佳解，这样子。
没错。好，这个两个有助于双赢，第三个有助于我们去双赢的，其实在谈到的是我们的内在是匮乏还是觉得是丰盛的。这个其实影响很大。为什么？因为如果我的内在是匮乏的，我常常就会很担心万一输了怎么办。万一输了怎么办？如果我常常在想这件事，我是不是就会想办法要赢？
对，
我要赢过你，我要赢过别人，我不能输，因为万一输了怎么办？所以当我内在是匮乏，我很害怕输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恐惧的时候，我其实就没有办法跟人家双赢。
是，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内在的这种，我不晓得是可以用训练吗，或者是我要怎么样让它从匮乏变成 丰腴的内在，那我这个时候我才不会有这种担心。
好，其实要是丰盛的这种内在，跟习惯一二三有没有彻底很有关系。
有啊。
对啊。因为如果你的主动积极是非常明确的，你就会知道说我总是可以做些什么的，所以我不怕别人会抢走什么。因为我是有能力可以做些什么的。好，所以这是习惯一。你会相信自己总是可以做点什么。你有创造的能力。好，那习惯二，因为你的使命愿景非常清楚。其实通常做过使命愿景的人，就像苏子说，你可能会想要开始把它写下来等等。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每个人的使命愿景都不太一样。所以没有人要跟你抢啊。
对，
没有人想要抢你的使命愿景。
而且没有人想要成为你啊。 大家都是想要成为自己啊。
对对，所以不会有人跟你抢啊。对啊，不会有人跟你抢，所以你不用紧张啊。
嗯，
你不会输的，因为根本没有输这件事。
对，没有输赢。
对啊，所以这是第二个使命愿景。好，那第三个这个钥匙第一，
是第一。
对，第三个钥匙第一，就是当你非常清楚知道你的使命愿景，你也一直在你的钥匙第一上去努力的时候，你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创造能力的个人。
嗯，
所以你会知道说啊，我一直在往我的目标前进，这种创造感觉真的很好。
嗯，
你就不会担心说啊，万一别人来把我抢走了怎么办？因为你有创造能力啊。对啊，
是，
所以别人其实是不会成为你的假想敌的。
嗯嗯，
当可以处在这个状态的时候，你就是丰盛的状态，而不是匮乏的状态。
嗯嗯，哇，这很棒。所以前面三习惯要真的是练功，蹲马步蹲得够好，其实内在丰盛其实就能够有这个满足，然后也可以达到所谓的双赢思维，为自己也为对方有更多的着想。嗯，
没错没错。
好，那教练，我们要进入到第五个了吗？知彼解己呀。
是的是的，知彼解己为什么会接在双赢思维的后面啊？就是因为当我们可以双赢思维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彼此更重要的共同目标，我们可以看到彼此都有很值得学习的地方。
对，
也就是对方会影响我，我也可以影响对方。好，所以这时候我的眼里已经有别人了。因为如果我的眼里没有别人，那就叫目中无人。
无人。
对。好，那当我的眼里已经有别人了之后呢，
是
我们其实不管是在家里或工作中，我们就是会遇到各式各样跟我们很不一样的人。
嗯嗯，
那我觉得前面大家有听舒子的这个 podcast 关于怎么听懂人话这件事情，
对，
其实那几集的内容几乎都在讲知彼解己。
是的，然后如何有同理心的倾听，就是听的最高层次。
没错、嗯、没错。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要怎么样可以做到知彼解己，想要有更多技术面的东西的话、嗯、其实你可以回去听前面一到五集，
对，
内容里面有非常多帮助我们
案例分享。
对对，案例分享，然后可以、帮助我们更知彼解己的做法。好、
嗯、
那我就解释，我在这里主要先解释知彼解己这四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
知彼，你看把彼就是别人、啊、我们要把别人放在前面。好，那什么叫做把别人放在前面啊、我来举一个例子，就梳子，如果你认识一个朋友，新朋友，因为你是一个很爱交朋友的人，你通常会希望他先多了解你一点，还是你先多了解他一点？
通常我会想要先去多了解他。
OK， 为什么你会希望先多了解他、哦、而不是他先来多了解你？
因为我会通常是一个比较主动去认识的这个角色，而且好像我也可以先试出我的善意、
嗯、
然后别人可能相对的可能接收到之后，然后也可以聊得愉快，他可能也就可以再、更了解我的为人啦、
嗯嗯、
或者他对我有兴趣，可能也可以再多追问我一些问题、
嗯、
所以我通常会是一个比较先是主动出击的人。
嗯嗯，没错没错，那这就是把知彼放在前面，对不对、
嗯、
你先多了解对方。
嗯
然后因为多了解了对方之后，你再用对方可以理解的方式，可以理解的一些语言、嗯、去让他也了解你。
对，
这就是解己放在后面、嗯、好，因为那个解就是了解，己就是自己的意思。
是，
好，所以知彼在前面，解己在后面。 所以这个习惯它在告诉我们的是，当我们跟任何人互动的时候，如果可以先把了解对方放在前面，
嗯，
然后再表达自己，
嗯，
那这其实是成熟度高的人会做的事情，
嗯，
所以反过来说，比较成熟度不高的人，他因为比较自我中心，
嗯，
所以他就会希望别人要来多了解他，
嗯嗯，
就他会希望别人先了解他，
嗯，
他就不会把知彼放在前面，
嗯，
对，
嗯，嗯哼，真的耶，因为好像如果就是都先谈自己，人家可能就会开始觉得，嗯，这人怎么那么自大啦，或者是这人怎么那么自我为中心啊，好像那个距离感又会开始拉开一些些，即便他无意，但是好像隐隐约约都会有一种这种情绪，然后大家就会对他开始慢慢的疏离，根本就达不到知己结知彼结己嘛，所以他只到结己，但是没有到知彼，
对对，而且他的结己放在了前面，
对，
好，所以我们在这边要强调就是知彼解己，它看起来是两个动作啊，它有先后顺序，
嗯哼，
但是两个动作都同等的重要，
嗯，
啊，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一个人他只有解己，
嗯，
那他就是一直在表达，一直在表达，希望别人了解他，
对，
他没有做到知彼。但也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很做了知彼这件事情，就是他很愿意去了解别人，
嗯， 嗯，
可是他却很少表达他自己，
嗯，
那这样就是他没有做到解己，
对，
他没有让别人来了解他，
对
对，所以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
是因为信任关系其实是来自于彼此的，就是可以公开相互的更加的了解，所以只要有一方好像有一点点保留的时候，那个信任关系就好像没有办法那么快速达成，
对的对的，嗯，所以知彼解己有这个顺序，而且两者都要兼顾，
嗯 ，OK， 好，那教练，既然那个知彼解己，我们在前五集有讲，我们就让大家再去听细节。那我们今天接下来就赶快先进入到第六个，嗯，统合纵效，这听起来很厉害啊，
听起来很厉害哦。所以我们把那个字稍微解释一下，嗯，统合就是统一的统，对不对？
对，
合作的合嘛，哈，
对，
统合。综效呢，那个综其实指的就是综合起来的综，
综合起来的综， 对，
对，效果嘛，哈，
嗯，
那统合综效它其实用一个简单的说法，哦，简单的说法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嗯，
因为这个词大家比较常听到，所以我们先用这个词，
嗯，
来帮助大家理解，嗯，好。但梳子你有没有想过一加一明明就数学上就是等于二，
等于二，
为什么一加一会大于二呢？
嗯，数学老师他可能会说这个没有学好。那从真的实际的人际关系啊，或者是工作，就是的确，会把我们的擅长加上别人的擅长之后，他可能迸发出来的成果，就比我自己一直努力只做这件事情的那一个一，他会两个加起来的确会是大于二，这是的确是事实。嗯，嗯，
没错没错。而且书里面也有一个关于统合纵效的比喻，这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比喻，就是说不同的植物，你有看过就是比如说有些兰花不是种在树上吗？这就是你的专长了，大自然的现象，对不对？那这个兰花跟它所共生的这个树，它们都会各自长得更好，对不对？
嗯嗯，
好，所以这种所谓的互利共生的这个概念，
嗯，
其实就是统合综效在讲的。好，它里面举了例，比如说两种药物合在一起的时候，它通常会发展出可能比单一种药物更好的效果。
嗯，
所以统合众效在说的这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加成的效果，
嗯，
啊，因为众人在一起的加成的效果，它创造出了我自己一个人无法创造出的结果。
嗯，
那统合众效为什么会放在知彼解己的后面呢？其实是因为知彼的时候，你会发现人跟人真的很不一样。
对，
十个人可能有十个人的样子。
嗯，
所以统合众效在说的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欣赏跟自己不一样的人？
嗯，
苏子，你自己觉得欣赏不一样的人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我觉得挺享受的呀。就是看到不一样的伙伴，然后他可以在逻辑的能力很好，这可能是我比较弱的。然后有些伙伴呢，他可能是很会画画的，因为我爱讲话，我不会画画，所以我觉得哇，都很欣赏这种我没有的。那如果说跟自己这群伙伴一起加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我们可以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是会跟我自己要很努力很努力自己来完成，那个效果真的是差得太远了。嗯，所以我其实是很享受跟不同的人对话，然后看到不同人的特质。嗯，
好，你刚刚在讲的其实是欣赏差异，对不对？
对，
然后你就可以善用这些差异。
嗯，
那在统合众效里面呢，它还有一个层次会谈到，就是刚刚你说的可能是价值观很相近的人，
嗯，
可是如果价值观很不一样，
嗯，
我们还能欣赏差异吗？很挑战我们的一件事情。
对，如果是价值观，我就不敢说了。
嗯，
对，
所以这个里面统合众效。你刚刚讲到有很多可能包含才能上面，好，才能上
面，对，
它可以弥补互补，
嗯，
那有一些想法 idea 上面可以互补，
嗯，
啊，但是甚至包含有一些价值观的差异或者文化观点的差异，好，
嗯，
那么整体的统合综合效其实就在讲的是我们到底怎么看待差异这件事情。
啊，对
对，如果我们可以尊重不同的人，他的感受、他的能力、他的世界观，然后我们善用这些差异，
嗯，
那这就是统合综效。
嗯，
我自己觉得难度很高。
嗯，
这也是为什么他其实算是最成熟的，因为他已经到六了。它其实是最成熟的一种展现，是因为它要很大的包容度。
嗯，
对，
对，因为你说到价值观，有时候价值观大家是会吵架起来的嘞。对，那种意见不同，但是呢，你如果真的是要合作，然后我们又必须要去学习前面说的嘛，知彼解己。你如果能够尊重、聆听、同理心的聆听。好，然后从这个意见当中也找到我们的不管是差异，它可以加成更好的效果。我觉得这真的是有点难。对，但怎么练，哇，这真的是要下功夫欸。
哦，你谈到怎么练这件事情呢，我就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练法。
嗯，
我到现在一直在这样练。为什么我觉得它很难，就是因为它确实很需要我们当下愿意先停下来。
嗯，
去理解对方为什么你的想法跟我这么不一样。因为大部分如果我们没有刻意练习，我们很习惯的就是觉得我们的想法如果一致就是完美，可是如果大家想法都不太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有的时候会想要进入一种说服的状态。
嗯，
那这个其实就是回到前面的那个双赢思维跟知彼解己有没有练得很到位。
嗯， 嗯，
因为如果大家意见都不太一样，如果我是一个已经练习双赢思维的人，我就会想要去知道他会这么想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一定有什么值得参考的地方。
哼，嗯哼。
如果我在练习知彼解己，那我一定会想要知道他会这么想，他的来龙去脉，跟他的背景，跟他过去的经验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因为我要更认识这个人。
嗯，对。
那我们很多时候在知彼解己的时候会有一个盲点，就觉得说如果我更听了他的更多想法跟更多的意见，是不是就代表我同意他了？
嗯哼，嗯哼，
对对。但是了解并不代表同意。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
是，嗯，
我可以完全的了解了你的想法之后，但是我并不认同这个想法。
嗯，对，但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会大家会纠结在一个点，就是我们在沟通上面，就是哎，我理解，但是我一定要被你说服，或者是你一定要我认同你吗？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在沟通上 常会遇到这种状况，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能够理解你的想法，或是理解你的价值观，但是呢，可能这跟我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还是没有办法认同，但是我可以理解，因为透过了聆听，知道你的不管是过去原生家庭，或者是你的文化背景等等，
对
对
对，
嗯，
就是理解并不代表一定要认同。
嗯，
我觉得这个练习是我自己在练统合宗教的时候
是
会一直提醒自己的一件事情。
哇哦，所以这真的是难怪这个多马步只是第一步啊，到了第六级功夫啊，这个统合宗教真的是难上加难了耶，
真的是不容易啊，真的是不容易。所以我们也曾经有朋友开玩笑啊，说统合宗教就是通常是听得懂但是很少看得到。
真的，所以要达到这个所谓的与成功有约的互赖期，可能你必须要练到双赢思维、知彼解己、统合众效。
对对。
那最后是因为说七习惯嘛，那教练最后的那个七习惯，它其实是在这个圈圈的最外面最大的，就是不断更新。
没错。
那怎么练呢？这个？
它为什么包在外面？
是
我的解读是这样子的，我们从上一集一开始谈，从依赖期要开始进入独立期，然后现在来到了互赖期，梳子觉得从主动积极开始，要以终为始，要要事第一，要双赢思维，要知彼解己，然后来到统合宗教，容易吗？
真的太不容易，而且很容易又打回原点。有没有？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有很强烈的原来的惯性，对不对？好，所以呢不断更新为什么在最外面，就是因为如果我没有不断的更新自己的话，
嗯，
我其实很难去练到习惯一到习惯六。
对，
好，那这个不断更新自己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简单的说就很像手机充电。
嗯，
你的手机一天会充几次？
嗯，通常一次就是晚上睡觉前的时候会充电。
OK OK， 那你手机电池续航力还不错。
嗯，
那你自己多久充电一次？
哎呀，
你居然叹气，你的叹气也太大声了点。
对，就是想想那个自己如何充电，就可能要分两种不同层次，就是休闲度假这种身心灵的放松的充电，还是就是学习力的充电。我觉得学习力充电可能对我来讲算是容易的，
嗯，
但是呢你真的要去度假放松，那种身体的放松好像就是很卡，欸，什么卡的时间都卡不出来。对，所以您刚刚说到，哎，多久没有充电？我脑袋中是出现了两个画面，一个是容易，一个是很不容易。
是啊，是啊，是啊。但你刚刚讲的两个充电都是不断更新里面很重要的面向。
嗯，
好，因为不断更新有四个面向。第一个就是关于你说的学习，
嗯，
我们可能上课啊、读书啊、写东西啊、构思啊，嗯，什么之类的，好，这个都是我们叫做心智层面的充电。好，
嗯，
然后再来那种可能放松的，嗯，包含身体的放松，哦，甚至因为跟朋友啊跟家人去旅行啊，哦，这种人际关系很开心啊，
嗯，
这个就是包含了生理上 的放松，以及所谓的社会情感。好，所以刚刚有心智上的，有生理上的，有社会情感上的，好，这是不断更新里面的三个面向。好，第四个面向就是我们说的心灵，好，或者大家现在会常常说是灵性上的成长跟修炼。那灵性上当然每个人对于这个心灵或灵性的这个定义不太一样，有一些朋友可能有宗教信仰，那他可能比如说定期也许读经典啊，参加一些什么宗教的聚会啊，那对他都有充电的效果。那没有宗教信仰的朋友当然有可能他有他自己灵性进修的方式，比如说练瑜伽啦，做静坐啦，之类之类的都可以。好，所以从心智层面，从生理的层面，社会情感的层面，以及灵性的层面，这四个层面它就是整个不断更新的内容。
好，所以其实也真的是可以鼓励听众朋友，也许怎么样去练，而且这这个七招哈，就是七步呢，的确是不断你要调整，然后再修整，然后再去练，然后再回来修整。它的确就是一个不断更新，而且可以从 1.0 版到 2.0 到 3.0 到 5.0。好，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就像这一本《与成功有约》的作者史蒂芬·科维，他也说，即便到他临终前，他也都还在不断的练习。
是的，
那真的要再次谢谢我们的魏世伦教练，用了三集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与成功有约》这本书里面的七习惯。那教练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话要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呢？
我想要邀请大家可以成为那20%的人。
好的，
而且就从对啊，就从第一个开始练吧。
主动积极开始。
对，
从。都是用指责别人你怎么样，然后从依赖期可以跳到我觉得我们可以怎么样开始想一想我可以选择什么样的新的做法，然后到接下来我们到了这个互赖期，是用我们来作为开场，我们可以怎么样共好，或更加的去共创些什么。好，就用这三个阶段也提醒大家，那大家我们一起来修炼，可以成为那个20%更好的自己，然后也可以离我们自己所设定的成功更加的接近。再次谢谢我们的威森教练，谢谢您。
谢谢苏子，谢谢大家。
好，大家如果有兴趣听威森教练的 Podcast， 请大家一定要去找一找 Podcast 的这个标题是什么呢？
我想问问题。
我想问问题，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先想一想，然后可以跟 Vision 教练这边留言，然后他您可能就可以成为 Podcast 的其中的一个访谈的这个来宾，然后透过了彼此的对话，也许知彼知己之后就可以有更好的自己。再次谢谢我们的 Vision 教练，
谢谢
您，好，拜拜，
拜拜。